忘了放二十章啊，所以这边就提醒大家，以后可以拿我们台上的圣经，对不对啊？如果这样的发生的话啊，随时有圣经啊在手上。好，那我们这一次啊，我知道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的正道系列啊，我知道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有很多的历史背景啊，我们都不熟悉啊，我也知道有些特别是组长们、小组组长要准备啊，花很多时间啊。其实我要说，其实对我也不容易的啊，蛮难。啊，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挣扎啊是好的。啊，那年 Christopher 有问我，哎，为什么要选以赛亚书啊？这个正道系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理由？我说其实没有啊，我就说因为我们是一章一章的解经啊，我们不能逃避以赛亚，而且我觉得很难啊，之前是不敢啦，不敢去尝试。不过我觉得，诶，就是觉得很不熟，就是不熟，我们就要了解它。啊，我们知道其实。啊，新约有引用很多以赛亚书嘛，对不对？啊，不过我们当中有谁对以赛亚书了解？我们只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一章、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六十六章罢了，对不对？啊，其他我们都不懂。啊，所以啊，确实我觉得挣扎是好的。啊，那我们已经讲了大概是一个星期的以赛亚书正道。啊，今天到了第十九章。啊，我希望啊，我相信啊，虽然我们一开始是挣扎的啊，我们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可能一开始都不能很好的掌握以赛亚书要传达的，完全掌握它的信息啊。但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努力思考过后，我们更熟悉过后啊，相信我们更加的明白啊。希望你有这样的经历啊，渐渐看到啊以赛亚里面宝贵的真理啊。我觉得啊，我觉得特别啦，特别是这个星期啊，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啊，看了很多13到21章重复的看。那我觉得这个星期让我顿时有一个领悟啊，那我们为什么看13章到21章为什么这么多对列国的审判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不过这个星期让我有一个领悟，就是说那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因为呢我们当我会看到，我会解释在我的讲道当中啊，这些的预言、这些的警告、这些的审判啊，其实一一的都在历史当中实现了啊。这种不熟悉啊，就我们会看到确实啊，这样的宣告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他真的是万王之王啊，他真的是掌管所有世上的国度啊。所以呢啊，这边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啊展现他的大能，让我们更加的能信靠啊，单单信靠神啊。所以呢，今天的啊主题啊就放啊掌管啊列国的耶和华啊。在我们开始是19、20章之前，让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啊。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请你继续的赐下怜悯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掌权，看到你的作为，让我们啊确实能知道啊你这位万王之王的旨意啊是要继续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行出你的旨意。阿们啊。我相信呢啊，这里大部分的人都很常用 YouTube， 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每看一个视频至少要有两个广告跳出来，对吗？啊，你每次看视频的时候跳出来的广告是什么啊？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因为谷歌知道你在网上的活动啊，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你的年龄、你的性别啊，知道什么样的广告比较能吸引你啊。你知道每次跳出来给我的广告是什么吗？啊，给你们猜一下 ，OK 啊，其实是很多广告跳出来，很常看到，就是啊，是如何买卖股票那种课程的广告啊，你在上面点头啊，是那些说你要赚更多钱吗？啊，不需要打劫银行来上我的课啊，就肯定在股市赚钱啊，肯定能在房地产赚钱啊。我想，因为可能谷歌知道我算是安哥的年龄啦，对不对？啊，知道我每次看啊政治的新闻，然后也知道我有时候可能会去看那种理财的那种网页啊，所以谷歌常常推荐给我啊，如何有所谓的被动收入啊的广告啊。其实谷歌还蛮厉害的啊，因为这些广告当然大部分时间我是不理的啊，神经的我才会喜欢这种广告。不过有时候 OK， 有时候还是会吸引我的注意力啊，就是有时候我就很奇怪，就是我真的会看完那三分钟广告啊，有时候可能还会蠢蠢欲动想要去点击那个课程啊，是不是让我想想，诶，是不是真的是应该投资一些钱啊，投资我的时间在股市上面啊，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所谓的 啊被动收入。坦白说，其实我也是被动摇的，啊，是不是呢？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啊建立更多的保障，啊，是不是要像我们在荧幕上在外面看到的那些人，啊，能有更加稳固的财务状况，啊，是不是能确保我五个孩子以后想要去哪一间大学都能去？啊，在座的你也是不是一样？啊，你是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学业上？啊，我是不是更加应该更多努力的累积知识，啊，累积学历，让我的以后的未来有更多的保障？今天的经文就要看我们看到，就要提醒我们，啊，其实真的，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保障，最终是不可靠的，啊，最终是不可靠的，因为那个不是神要带给我们的保障。在当时候呢，啊，当时候这段经文啊说的说，应该大约是公元前715年啊 ，B.C. 啊715，啊，当时候犹太人想得到的保障是什么呢？他们想得到的安全的安逸是什么呢？他们想得到的安逸呢，就是能逃脱想要占领他们的啊那个亚述国啊，他们想要逃脱这个亚述国啊的这个势力啊。这里呢，我要再一次的啊，去让我们明白，去解释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这个确实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当时候历史上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就不了解以赛亚这里很多的细节到底要说什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埃及说这边，埃及说那个，会发生这个事情，会发生那个事情啊，我相信你们叫做那阿曼，那跟我有什么关联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候的情况。因为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不熟，这些话语对当时候715年的犹太人，他们都听得懂，他们都觉得很有关联，因为他们生活在当中，他们知道以赛亚的具体的详情啊，要跟他们说什么。那我知道大家在中学都不喜欢历史课的啊，我都知道，我也是啊。不过旧约旧书的历史背景不重要，很重要，不一样，很重要啊，因为一个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语。那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虽然我讲了很多次了，不过希望今天再一次的更去清楚的啊，仔细的去听啊。当时候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啊是亚述帝国啊的势力啊，当时候大概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啊，亚述国呢想要扩展他们的领域啊，一直呢从啊东北往西南边这边扩展啊，从他们的势力呢一直从啊往耶路撒冷啊往埃及这边啊，所以呢其实大概从啊公元前750年到650年这100年之内啊，亚述国的帝国呢不断的去扩展它的领域啊 ,OK, 啊可能这个可以他们慢慢扩展 ,OK, 做这么辛苦的那个 animation,OK,、okay?啊，想象一下那个红色的这个还会扩展的 ，OK， 我在 MacBook 做，难道脾气就不行了？啊 ，OK， 它就慢慢扩展到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啊粉红色的啊那一片，看到吗？粉红色的那一片有紫色有粉红色的啊，到了650年的时候呢，公元前650年啊，那个亚述国的帝国就这么大，从东北那边一直到埃及啊，都是被亚述国啊占领的。OK， 那个是650年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是在这个经文呢是在715年啊，在那个时候呢亚述国还没有成功占领犹大啊，还没有占领埃及啊，这个时候呢埃及还能抵抗亚述国的啊，这个时候呢埃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势力啊，东北有亚述啊，西南有啊埃及 OK 啊，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呢啊，亚述呢一直要往啊，就是要往西南征服 OK， 最终要到埃及这里，当然埃及呢要抵抗亚述的这个野心啊，所以呢他也想呢让他上面的国家啊不要这么快被打败，撑住久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啊，就好像还会让希望犹大啊、腓力士啊跟大马士革能继续的顶住亚述啊 ，OK。而很多时候呢，如果像比较小的国家，像犹大、像腓力士这些小的国家呢， 啊，如果他们要抵抗亚述国的话，他们自己是抵抗不了的，他们需要比较大的国去支撑他们，那个就是埃及。啊，如果你要抵抗亚述的话，你就要借着埃及的力量啊做靠山。啊，这个其实情况呢就有点好像当台湾这样的 ,OK? 啊，如果台湾要抵抗中国的话，是需要哪个靠山呢？是需要美国那个靠山，对不对？啊，所以当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犹大呢就夹在埃及跟亚述国啊这两个势力当中。而当他在对抗亚述国的时候呢，啊，他唯一一个他能有的策略就是依靠埃及，依靠埃及这个靠山，依靠他的势力去面对他的威胁。啊，要如何从这个威胁当中得到保障呢？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依靠埃及，希望通过埃及可以逃脱。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啊，为什么以赛亚要给他这个意象，要告诉他关于埃及的事情？因为他要告诉他，你想要投靠埃及吗？我告诉你埃及的下场是怎么样啊，埃及他自己都要被毁灭，这样的靠山能保得住吗？这样的靠山是你要能靠的吗？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19章的前半段，从第一节啊到第15节，都是啊神通过以赛亚告诉犹大人啊他要对埃及人所降下的审判。很快的分成三段，会告诉他们说，从1到第4节在埃及当中会有内战和纷争。啊，到5到10节呢说到尼罗河会干涸。啊 ,15 到 11到15节呢说他们的智慧会变愚昧。在第二节呢啊，耶和华说呢，我要激起埃及人攻打埃及人，弟兄攻打弟兄，邻舍攻打邻舍，这城攻打那城，这国攻打那国。啊，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呢，当时候大概在700年的时候，公元700年啊，就是因为有内战，在埃及有纷争啊，有不同的领袖出来啊，才让他们的国家衰落啊，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形容当时候的事情。然后呢在第5到第10节啊，这里呢形容的都是尼罗河，如果你看到都是尼罗河啊干涸后啊，已经干了过后啊会发生啊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啊。当然我们知道呢，尼罗河是埃及一大片土地一个很重要的河流啊，这个尼罗河的水呢啊浇灌整个国家的农作物啊，当没有这个水的时候呢啊，所有的农作物啊都会死啊。所以这边我们第7节我们看到啊，尼罗河干涸，所有的植物全都枯焦，被风吹去归于无有啊。然后第8节说呢，连渔夫也要悲伤啊，当然啊没有水，渔夫啊也没有收入。然后第9节说呢啊，就连啊织布的工人也要沮丧，不能织布，当然因为布是从哪里来呢啊，布是从农作物啊的那个棉花做出的啊，没有农作物啊就不能制作布料。所以呢说啊，神会审判让尼罗河有让他们有干旱啊，让他们的经济啊都会被受冲击。而第3段说的是呢啊，虽然埃及人很有智慧，但是呢他们最终啊，神会让他们的官长让他们的领袖都变成愚昧。当然我们知道呢，在很久之前，在公元前1500-2000年前啊，古埃及都是很出名的一个文明古国啊，他们有建造金字塔的科技啊，最早的那个所谓的啊，那个叫什么读呢 ？OK， 竖抄纸啊 ，papyrus，OK， 你讲对哦啊，索抄纸 ，papyrus 呢啊，也是啊古埃及发明的 ，OK， 就是最早在纸出来之前比较厚的。啊，好像就用这个打出来的。所以呢，古埃及是有很多的智慧。如果你上 Wikipedia 的话，啊，你去找 Ancient Egypt，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智慧在这个国家当中。当咱们神说呢，啊，尽管这些埃及人有智慧的在治理国家，但是呢，他们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神的审判。怎么都逃脱不了？啊，他们甚至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神的审判的计划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啊，如果我们读12节，我有放吗？应该没有放。OK， 啊，没有放到十二节。这边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你们既然知道，就让他们告诉你吧。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的审判，啊，审判的旨意。十三节说呢，这些官长是愚昧的，啊，他们带领埃及走错了路。他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啊，不能逃脱。所以呢，这三段啊，就是神要对犹大说的话，啊，你想要依靠埃及的力量吗？啊，我告诉你，埃及自己都要被毁灭，啊，他是绝对无法帮你逃脱亚述国的，啊，埃及呢是不可靠的经济啊和智慧。啊，要再次的告诉他们，只有我神，只有我耶和华能提供你拯救，只有我能让你得到保障，没有别的地方的，不要去看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啊，再次去思考啊，为什么以赛亚在当时候要说到那么具体关于埃及的审判呢？啊，为什么要说到这么多的审判，一直重复的告诉他们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呢？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埃及，啊，他们所能明白的保障，所明白的安逸，就是这些东西，啊，他们的官长，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势力，他们的军力，他们尼罗河的啊，这个农作物，能帮助他们抵挡亚述国的攻击，那很多的食物，啊，就是因为犹大人他们很自然的啊，会去投靠这些在他们眼前很明显的保障。所以呢，以赛亚要一直的不断的重复说，啊，这些都要被毁坏，这些军力，这些经济，这些智慧，神要告诉他们，啊，当我的审判来的时候，这一切东西都不能帮助你们，啊，唯一的拯救在我身上。其实呢，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听到的，啊，具体的信息，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去依靠这个世上的保障，然后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一样，啊，身边的人有好的学历，身边的人在努力的在经营他的事业，有很多身边的人他们很精明的投资，让他们的生活很安逸，工作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啊，像我一开始在讲的，啊，我们在座的也是不是在想啊，我是否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啊，我如何能在这个世上，在接下来我20年、30年，我退休过后，能有最大的保障，更多的保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忽略的，其实我们所有人这个世界，最终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我们唯一稳固的保障是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其实我们努力要去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不是努力在这个世上啊去寻找保障。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会说，诶，我相信啊，那我是相信耶稣基督会给我的救赎，我相信，我依靠到有来教会，我有祷告，啊，我有忏悔，但是我同时的在努力的去累积财富，有什么错呢？对不对？我相信呢，我有保险的，不过我还是努力的啊，去投资，去赚钱，赚更多的钱，让我更稳固，有什么错？啊，其实我最终的答案是，啊，错是错在你自欺欺人。啊，如果你真的是认为，可能你口口声声说，你相信唯一的保障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可能你这么说，但是你的行为表示你不是那么认为，你的行为表示你相信的是世界给你的保障。如果你真的对神的审判有足够的确信，如果你对神的救赎有足够的确信的，你就不会那么的依赖和渴望这个世上的保障。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努力的工作，当然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有确信的人，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工作，啊，我们还是会执行我们的责任去养活自己，还是会执行我们的责任去照顾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不会努力到好像我们的事业就是最重要的。我们不会努力到好像没有事业我们就没有生命了。重点是你的重心是放在哪里？你的重心是不是放在教会，放在你跟神的关系，还是你的重心还是偏向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学业？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啊，这是一个警告，一个提醒啊。如果我们发现确实我们的盼望是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啊，我们再一次去听神所宣告的审判。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点啊，从第九章第十六节开始，神要拯救的埃及人跟亚述人啊。从这边第十六节开始呢啊，有一个很突然的一个转变。我们知道从一节到第十五节啊，一直都是神宣告对埃及的审判，埃及要被审判，因为他们不认识埃及啊。埃及要得到什么？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啊。他们要得到审判，因为他们依赖的是啊偶像，他们敬拜的是巫术。但是呢，到了啊十六节这边，尤其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却突然一个转变。这边就说到有一天，埃及人会认识耶和华啊，有一天他们会敬拜耶和华，甚至有一天呢，他们会啊献祭啊，设立一个祭坛啊给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啊，其实那个转变从第十六节啊就开始解释了。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啊。当然以赛亚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说了他会对埃及所降下的审判之后呢，他在第十六节说呢，有一天神会让埃及人知道啊，他们接受的审判其实都是来自耶和华，其实都是耶和华的计划啊。当他们看到其实耶和华是在审判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就会敬畏这位犹大帝的耶和华啊。这边讲的是他们敬畏啊犹大，这里当然不是敬畏犹大这个国，而是敬畏犹大所敬拜的神。因为他们敬畏这个审判他们的神，有这位神，所以他们才开始转向神。然后二十节说呢，当他们啊真的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会得审判，知道只有神会拯救他们，在二十节当他们啊转向神，向神哀求的时候，神就会派一个救主来救他们啊。所以二十二节那边是解释啊，神做的是神击打他们先，好让他们能认识神啊。神击打他们，然后医治他们。我击打他，我医治他啊，是通过击打让他们得医治，让他们能回转归向耶和华啊。因为我们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我们之前看在第九章第十二节啊，埃及人被毁灭的时候，他们被毁灭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到了第十六节的那一日啊，埃及人会开始看到神的旨意。所以呢，十六到二十五节呢啊，这边是说的是预言啊，未来的那一日，有那一日神会让埃及人看到审判来自他啊，救赎也来自他。好，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十六到二十五节啊，一共说了五次啊，那一日啊，十六节到那日，十八节当那日，十九节在那日，二十三节在那日，二十四节在那日。但是呢，我们会想，哎，到底这那一日，这那日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啊，而且我们要注意看到啊，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边说啊，最后在那一日呢，不只是埃及人会敬拜耶和华，甚至是亚述人跟埃及人，包括以色列人，三个国家的人都会和睦的在一起敬拜神，成为神的子民。这边说，甚至说埃及是我的子民啊，亚述是我的宫啊，以色列是我的产业。所以呢，我们要如何知道啊这个那一日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啊，我们要去思考的话呢，我们要去看到底从公元前700年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有没有东西是符合这边所说的、所形容的 啊。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看从公元前700年一直到公元前完为止，可以到公元前零 ,OK? 我们知道历史确实是没有埃及人啊，像这边形容这样的。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在这段时间，在700年这之间呢啊，有一大群的埃及人转向成犹太教，什么犹太人说隔离或什么的，亚述人也没有啊。我们也看到呢，在从公元前700到零呢啊，埃及跟亚述也从来没有被犹大占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所谓的那一日并不是在旧约的时代实现啊，没有在所谓的在旧约历史的方式，没有通过犹太教，没有通过这个具体的国度来实现的，这个我们知道很清楚是没有的啊。那什么时候是实现呢？其实这段经文在耶稣来的时候，当有了第一批的基督徒，当基督教从耶路撒冷传开出去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这边说的会拯救埃及人的救主呢，其实最终讲的是第一世纪所降临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呢，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将耶稣的福音传开之后呢，啊，福音很快的就来到了埃及。啊，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呢，啊，其实早在公元前200年 ,BC 200年呢，啊，其实有很多犹太人住在埃及的一个城啊，叫亚历山大港啊 ,Alexandria 在这个地方啊，在那个埃及的最西北部啊，这个是个有很多犹太人的城市啊。我们也知道甚至那个很出名的 LXX Septuagint 啊 ,71 世本也是这里的犹太人所翻译的啊。而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呢啊，亚历山大港呢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城市，有很多我们基督教的一些啊所谓的先贤啊 Origen Jerome 他们都来自亚历山大港啊。而根据呢埃及人的基督徒他们的传统呢啊，其实是马可把福音带到那里的犹太人的啊，那本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如果你去 Wikipedia 去看的话呢啊，去找你都能看到这些历史。你看 Egypt 有一个 history 那边看到啊，目前呢在埃及有 15% 的人口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说的以赛亚说关于埃及人的预言呢啊，其实是一部分的在第一世纪啊是有部分的实现的。因为确实有很多埃及城的人啊，最好理解就是亚历山大港 Alexandria 啊，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啊，这位神所差遣啊的救主。当然这边说到不只是埃及人吗啊，这边十九章的预言也说到谁呢？也说到亚述人。同样的，如果你可以很快的话啊，这次平时不要玩手机了，不过这次可以玩手机啊，如果你去Wikipedia 打的话，你找 Assyrian people, 亚述人，你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input 啊，是你发现呢现代的亚述人 Assyrian people, 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啊，剩下的亚述人不多，不过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因为在第三第四季的时候呢啊，亚述那片所残留的小小的地方啊，是被罗马帝国占领。我们知道当初的罗马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官方宗教，也让那边大部分的人啊成为了基督徒。所以现代的亚述人大多数在这个叙利亚的西北部那边啊，土耳其跟啊叙利亚这边的边界线啊这个部分。OK? 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当我读到这个部分的这一章的时候呢啊，我这边读到为什么耶和华要特别提到埃及人和亚述人会成为神的子民，会一同敬拜耶和华。啊，我在想为什么啊埃及和亚述跟其他国家的预言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之前从13章一直看到18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国家，例如腓力士、以东、摩亚、大马士革啊，从13章一直看到以赛亚书23章啊，一直都说到他们只会得到审判，从来没有说到这些国家会得到拯救啊。只有埃及跟亚述不一样，虽然他们同样会得到很严厉的审判啊，但是审判之后呢还有救赎啊。然后如果我觉得很神奇，就是 如果你查考这些国家，如果你查考菲利斯丁、菲利士、伊多、伊多麦、摩拜、摩亚人，啊，你会发现呢，到了第一世纪 ，OK， 几乎这些国家都消失了。啊，菲利士人在700年前被啊，在公元前700被巴比伦占领过后呢，啊，他就慢慢不见了。直到现在呢，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菲利士人的文献，啊，这个族群是消失了。摩亚跟以东后来是被犹大占领，啊，成为第一世纪犹大国的之一，啊，当然这些国家也有基督徒啦，一定会有的，啊，有些国家他们也有基督徒，不过所谓的摩亚人、以东人跟腓力斯人已经不存在了，啊，对，已经没有这个被留下来的，啊，不过很奇妙的是，还有一群保留的亚述国、亚述文化的亚述人，大部分是基督徒。当然也有埃及，当然还是存留的这个强国，有蛮多的埃及人啊是基督徒。就像我一开始说的，确实这一段以赛亚的经文真的是展现了神的掌权啊，神当时候所宣告的审判跟预言确实是断定了这些国家、这些民族他们之后的未来啊。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19章后半段啊，这边关于亚述、关于埃及对他们的应许跟预言，跟之前的前半段的审判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对不对？啊，前半段啊，列国、埃及都是靠自己的权势、自己的谋士啊，建立他的国，可是最终呢，会被神审判啊。过了400年、500年，这些国家完全会被遗忘，完全消失。在这个世上，但是呢，神给应许的人，神说会拯救、会保守的人，他们确实会世世代代得到神的看顾。而且我们想，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上千年的历史，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政治、在军力上是一个很小小的国家啊。如果你去考思考的话，在中东面对这么大的大帝国，他们有很多事都可能会被完全的毁灭啊。但是直到如今呢，以色列民族呢依然是被神保守的一个民族。当然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的啊，不是什么所谓的很大的权势啊，以色列在这个世上没有很大的权势啊，他们也没得到很大片的土地。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些依靠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啊，他们最终得到那个最稳固的保障，就是能被记录在神的生命册上啊，他们会被保存直到那个荣耀的天国啊。这个是我觉得确实这个是要给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啊一个确据啊，如果我们依靠耶和华，绝对是可靠的，绝对是稳固的啊，会让我们得到最终的安全、最终的祝福。所以呢，尽管我们在这个世上啊，面对很多的不顺利，面对很多的压力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保持我们的灵命生活，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继续要花时间巩固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要增加我们对他的知识和信心，因为那个确实在100年、1000年、10000年过后，那个是最值得、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啊，每个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问题，很多人都会面对挫折、面对失败、面对压力。但是我们要想，真正能得到安慰的人是谁呢？是那些继续努力、依靠耶和华的人。啊，只有这些人可以得到真正的答案，啊，只有真正去抓住神所应许的人，啊，最终才能逃离这个世界的问题。关于呢，啊，神给埃及人跟亚述人的祝福，啊，其实还有另一个含义，啊，我觉得还有另一个的应用，啊，你要知道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啊，好像不只是代表两个国。啊，像我说的啊，这两个呢，两个国家是代表当时这两个的大国，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东北。OK， 啊，这两个国家呢代表了强大的啊外邦敌人啊，像我之前说的啊，这两个国家其实都算是犹大的绊脚石啊，一个要攻打犹大，一个要诱惑犹大啊去依靠他啊。所以呢，像我们知道之前亚哈斯王他就投靠亚述国啊，之后的西西家王他就投靠埃及啊。所以呢，其实这边啊，当他说到这个亚述国亚述人跟埃及人的最后的救赎啊，其实还有另一个信息的啊，像他们要说的就是啊，神其实以赛亚要告诉犹大人的是啊，为什么你要投靠亚述，要投靠埃及得到救赎呢？啊，其实不是你靠他们得到救赎，其实最终是他们要依靠你得到救赎。啊，不是你依靠他们这些暂时性的保障，其实是他们最终要借着你认识耶和华，得到那个永恒的救赎。啊，应该是你们影响他们，让他们认识耶和华，啊，而不是他们绊倒你，啊，让你们去学习，啊，背叛神的样式。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同样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有着同样的啊一个事情在扮演着。啊，我们其实有的是宝贵的耶和华的知识，这是我们能给其他人的。但是呢，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生别人有的事情呢？啊，其实我们要把我们好的东西传给他们，而不是看到他们的东西比较好而要去追求。啊，我们其实要更多的是要投入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是去明白神给我们美好的诫命，要努力的去活出啊神说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教会，让神的话语啊，是能吸引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想要来听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当然我知道呢啊，在我们当中有蛮多的弟兄姐妹啊，是很努力的这样做的啊，工作很忙，生活有不同的压力啊，但是还是很重视教会的事工，还是很重视啊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啊。对此啊，我感谢神啊，借着他的恩典我们继续走下去啊。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啊，确实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确实啊，我希望你能对教会的活动更加积极的参与啊，当然不只是为了来而来，而是更积极的想要理解神的话语啊，更加珍惜我们在教会里的团契，跟教会里的啊互相鼓励。最后呢，我们来到第三点，受羞辱的以赛亚啊，我们来到第20章啊，我尽量会说短一点啊。20章呢啊，说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事件啊。第一节说到呢，亚述王啊沙尔根啊，亚述王沙尔根呢，他会派他的元帅去攻打亚斯图 Ashdod。 OK 啊，为什么要攻打？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亚斯图呢啊，是腓力士的一个城市啊。当时候呢，大概在713到711年的时候啊，当时候亚斯图呢要造反亚述帝国啊，而这个造反呢是埃及所支持的啊。埃及呢，他们将之前亚述国在亚斯图呢是设立他自己的王。OK 啊，但是呢，埃及支撑他们去除去这个王，除去亚述的王，设立他们这是所谓支持埃及人的王啊，叫亚蛮尼啊。所以因为这样呢啊，亚述王要来去啊镇压这个造反的人，要去擒获亚蛮尼啊。所以20章的第一节说的就是这个事件啊，亚述王的元帅要去来擒获这个亚蛮尼啊，要打压这个造反。而因为这个亚述军队所派的军力很强大，所以打都没有打啊，亚蛮尼呢就逃到埃及了啊。给很多的，对不起啊啊，想象一下我是做的 ，OK？ 那个 animation 是那个亚蛮尼会跑下去埃及 ，OK？ 跑下去埃及啊，因为埃及呢是啊给他撑腰的帝国 ，OK？ 但是没有想到啊，当亚述国到头来威胁埃及的时候， 掉了埃及交出亚玛尼的时候呢，埃及却怕了啊，乖乖的把亚玛尼啊，再想象一下这个尼美逊从埃及啊跑去上去啊那个亚述国那边 ，OK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埃及一开始是支持亚斯图去造反亚述的啊，但是最终呢啊还是不可靠，最终呢还是背叛了亚玛尼啊，所以呢之前说到啊，犹大的诱惑就是要投靠埃及，而不是投靠耶和华啊，所以这里呢，以赛亚呢再一次的强调这一点啊，所以他说呢啊，当亚述国来攻打的时候呢啊，其实不只是亚斯图的百姓要遭殃啊，就连埃及人啊都要赤身裸体的被掳到亚述去。这边也顺便说到古实人以托变啊，当时的古实人呢就跟埃及联盟啊的一个民族啊，这边要说到呢，埃及人也要赤身裸体的啊被带到亚述去啊，所以为了要强调这一点呢啊，耶和华叫以赛亚呢行了一个很羞愧的事情啊。第二节这边，第二十章节这边说呢，他叫以赛亚脱掉衣服，脱掉他的鞋啊，赤身赤脚行走三年啊。还要以赛亚这样做呢，是要让他们看清楚那个受羞辱的情景啊，说埃及人古时人也要这样的啊，被受辱受羞辱啊。所以呢，你为什么犹太人要信靠他们呢？看到他们的下场吗？是这样的，被带到亚述啊。当然有一些啊圣经学者说啊，很可能不是整整36个月了，因为他们算当时的造反啊多少年什么什么的啊，他们说可能只有18个月哎，不过是经过三个年份了 ,ok? 啊，打个比方说 ,2022 年10月到2024年2月 ,ok? 啊，是18个月，不过是三年这样子 ,ok? 他们这样子说啊，他们说也很有可能啊，不是整天都赤身裸体啊 ,18 个月可能会冷死 ,ok? 啊，可能就是啊每一天就是去街上走一次啊，走一条就是让他们看到 ,ok? 走一轮啊 ,18 个月啊。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不是吗？啊，想象一下，叫你们其中一个人啊，一天一次去达达拉玛迪嘎，这样子赤身裸体走一次，走18个月，啊，那么想，其实这是确实发生的，啊，为什么以赛亚要承受这么大的羞辱呢？我们有没有去想，为什么神要他承受这么大的羞辱呢？其实是因为神对犹大的爱跟怜悯，所以还要让以赛亚做这么反常的事情，要让他们清楚的看到这个就是神带来的审判，他让他们这么大的反应，就让他们你要逃避这样的审判，我不要你去承受这样的羞辱这样的审判，所以我叫我的先知做给你看，让你知道你要回到我身边，要逃脱啊。其实神不只叫以赛亚做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以西结你去看的话更可怜，有更多奇怪的事情，以西结跟耶利米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啊，何西亚甚至还要真正的去啊娶一个妓女啊，为了就是要拯救他的子民，让他们看到他的话语的确实性。其实呢，神不只是叫他的先知是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他自己最终做了最羞辱的事情，他自己做了最羞辱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审判的严重性，让我们能回转，让我们逃避啊！神自己承受，神自己展现最大的羞辱就是十字架的事件啊！当耶稣基督赤身肉体被挂在十字架上啊，被侮辱被击打啊，这都是出自神的爱啊。也因为这个十字架的事件呢，有许多的基督徒啊归回转向神，像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些的基督徒当中啊，也有许多的牧者、许多的领袖跟教会长者，他们也因为领受了这样的爱，他们都说也愿意承受类似这样的羞辱啊，为了呢要去把这样的爱传给其他人。当然虽然现在的牧者领袖跟长者当然是不会做出 像以赛亚这样反常的行为，但是呢他们会借着不同的方式，他们还是同样的承受这个世界的嘲笑，承受这个世界的讥讽，很多时候他们身疲力尽，为了呢就是要让人能接受福音。但愿我们意识到，确实在我们周围当中，在很多教会，在很多服从神的子民当中，确实还能看到这样的牺牲。也愿我们能愿意为神、为耶稣、为其他人做同样的牺牲。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你是掌管所有历史的主，你是万王之王，让我们看到确实你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你有巨大的权柄，你审判所有列国的罪，你审判你子民的罪，但我们也知道你这位万王之王是充满怜悯，你甚是愿意承受羞辱，让我们能看到你话语的确实，让我们能信靠你，能回转你。请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回应。我们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